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晚上说故事的时间了。欢迎来到天方夜谭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在谈有关象征意义方面的问题。当然今天主要的课程是诗人课，删除的部分479节的部分。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了解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物质宇宙或者是任何的宇宙，我们的组成呢都是由象征意义所组成的。任何事情呢通常是以意义，以象征的形式来当表达的。比方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心境。好，那在物质世界当中呢，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所有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以象征的形式来表现的。好，那昨天我提到的那个石狮子的眼中流血，好，当然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了。好，那就比方说中国人的最古老的小说封神榜，我们从封神榜里头去看的话，你也会看到很多很多有关于以象征意义在描述的故事情节。比如说商纣的宰相叫比干，比干呢为了要劝纣王三天三夜不离开宫廷的摘星台，然后呢骂这个妲己是祸乱天下，纣王要改过自新啊之类的。所以呢妲己就想把他弄死，然后就跟纣王说他生病了会死掉，除非能够吃到一颗七窍玲珑心才能够活下来，而只有比干的心才是七窍玲珑心，所以要刮他的心来吃。那没有心，我们知道没有心会死掉嘛，刮心的话一定会死亡。那姜子牙用法术保护他，吃了这个符咒之后呢，他就算刮了心脏也不会死。那果然呢普心之后呢，比干还是好好的活得好好的，走在路上，那妲己呢就扮成卖空心菜的菜贩。那比干就问这个菜贩，碰到这个菜贩就问他说，一个人如果无心能活吗？因为这个菜贩是卖空心菜，没有心的菜，空心菜。那但是这个菜贩呢是妲己所扮的，那菜贩就回答他说，没有心是不能活的。如果他第一个遇到的人回答他说呢，无心是可以活的，那么比干就可以永保不死的。可是现在蔡焕回答说无心就会死，所以比干就立刻毙命了。那其实这里头都充满的很多由象征意义所描述出来的故事。当然封神榜并不是商纣时期所写的故事书了，当然是明朝时代的作家写的。不过呢这里头所说的摘星台，那也等于是摘比干的心嘛，空心菜。那当然我相信是作者用菜来比喻这个是没有心的菜了。总而言之里头有很多很多是有关于象征方面的意义。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用象征意义来做比拟，比如说选举的时候我们都会送萝卜嘛，白萝卜啊，萝卜在台湾话叫做菜桃，菜桃呢隐喻成好彩头，菜桃彩头。那过年的时候送橘子大吉大利，这个也都是象征意义。如果各位稍微细心一下的话，各位一定会发现到有很多事情，不管你知道也好或者是不知道也好，你觉察到或者是没有觉察到，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呢，你常常会发现呢，它其实是由我们的象征意义，好，我们的感受去形成我们外面的实相，或者是呢，当你碰到外面的环境的状况的话呢，它其实有时候是很清楚的在表现你内心的一种状态啊。当然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了，比如说像元宵节啊，年轻的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喜欢到人家的青菜圃里面呢去摘人家的葱哈，因为葱呢有一点谐音是丈夫的意思了哈，昌安哈，都蛮相近的。在上个礼拜我们的课程提到啊，他说如果你有意识想要成为一名工头，他就必须要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而且不是那么权威不能一直喊着他的需要，他跟他的内在他不可能是一个霸凌者哈，他内在永远是外在自己的老板，我们的内在永远是我们内在自己的老板。所以呢，我上个星期呢上完这一堂课之后呢，我就买了一个老板牌的黄噪耳机送给我的小女儿，一样是谐音啊，好 ，boss 啊 ，b o s e， 不是真正的 b o s s， 但是其实音是一样的哈。那这个黄噪耳机呢，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呢，外面的世界你隔绝掉，你听一下你内在的声音，好，尤其是透过一个 Bluetooth 的功能，好，跟你的手机相接，然后呢，透过联系，好，透过这种信息的连接去倾听你的内在声音，这就是有意识无意识呢，我也选择这样的礼物呢送给我的小女儿哈。那我也在观察说，哎，这个情况不晓得我的小女儿知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结果隔几天之后，我的小女儿送我一罐茶，那这个茶的名字叫碧螺春。碧螺春是产在洞庭湖的一种茶，它是中国的十大名茶之一，它有很独特的花果香。而碧螺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碧螺呢？碧螺就是小女儿，小女生长的那种头发的形状，因为古代呢，小女儿大概头发都绑成像螺形的嘛，那通常我们讲碧螺是指小女的意思，小女的陀华形。那么碧螺春的意思是表示呢，小女儿内心里面是如沐春风，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她接受到爸爸的礼物呢她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小女生很高兴的这种方式在回应。但这个都是象征意义啦，除了这个碧螺代表的是小女儿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碧螺呢，它就是类似像天上的罗国那种意思哈。台湾的日月潭以前有一栋非常有名的旅馆叫做韩碧螺。那谐音的引用的话呢，这个螺变成罗皇的罗哈，那碧螺的意思就好像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那种天上的好漂亮的罗皇叫碧螺。这些都是联想想象力的充分应用。当我们习惯用联想跟想象力去看看我们日常生活所发生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它里头有很多，你不管觉察也好，不觉察也好，都有一些脉络在里头。你可以从这些脉络当中呢，去充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好，那在479节这一节当中呢，其实他一直在建议真跟罗，他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嘛，他说在这段期间，让他的想象力充满着游戏，充满着积极的游戏。好，这样的话，只要你专注在你的想象力里头，好，给自己有意识的暗示，那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个 非常有效的指引，但是却不要像时钟一样啊，你随时在每15分钟去暗示一次。他的意思是你要轻松而且带有感情的暗示，好，轻松而有感情的暗示，甚至于呢不要太过分，好，不要太过度。我们做一些暗示是用轻松的角度，好，用游戏的心情。那我用这种方式，我只是在介绍一个概念，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说呢，其实你可以不断的用你的想象力，像479节他提到有一个叫 Paul P-A-L， 这个 P-A-L 呢，他说跟你们的那个房子的 parking lot 房子的销售有关，也跟你自己的话有关。所以在上节课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你已经卖了一幅画，你很快就会知道。那为什么赛斯可以预先知道说罗已经卖了一幅画？因为事实上是还没有卖嘛，他说你很快就会知道。但是在心灵的层面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赛斯想要表达的这个部分，我们在人世间当中呢，是还没有卖掉一幅画。各位你知道卖一幅画对罗来讲的话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你去想嘛，一个作家可能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甚至好几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他把他的想法，好，用他的感觉，用他的情感去画了一幅画。那么这一幅画如果能够卖得出去的话，那他们的生活就会得到蛮多的改善。所以卖画对罗来讲的话是他的怎么讲，他的重要事件，他是以这个谋生的，所以卖画是重要的。好，卖画呢是罗的饭碗嘛，罗的话都还没有卖出去，为什么赛斯已经知道了，而且赛斯还告诉他你已经卖了一幅画。好，哦，他英文是 sold a painting， 当然不见得是只有一幅画。像今天的课程一开始他是提到他卖了两幅画，而且一个是男生买的，一个是女生买的。所以对赛斯来说的话，以赛斯的世界，以赛斯的想法，他所看到的是象征意义的世界嘛。他在象征意义上面看到罗的人生他往后在走的情况呢，他是以什么方式在进行的。比如说他在这一堂课当中有提到一些像停车场啊，跟罗一样向房东租房子的莱文医生啊，好，这莱文医生会买他们的停车场啊，好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场当中调到的资料。那为什么在可能性场当中可以调到这个资料呢？是因为在可能性场当中呢，由我们的 desire， 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想要，我们的情绪状态呢，已经在那边形成了一个模式模型的。换言之，这个就是等一下要投射到人世间的一种状况。但是如果你看到早期课第二册，因为这个已经是479节的，那479节大概是在早期课的第九册，在早期课的第二册，其实罗他们已经在外面在找房子，而且已经找到那个房子了。而且罗跟珍呢到那个房子呢，赛斯还跟他讲说，这个房子你可以买得到，而且你会买得到，而且我准备在这个房子里面开 party， 然后送你礼物。好，然后你们进去看那房子呢，虽然房子的主人不在，但是呢门是对你打开的，后门你可以从后门进去，后门既然是完全几乎不可能没有锁的，但是没有锁让你们进去，表示呢这栋房子对你们来讲是敞开的，是门开给你们的，你可以买到这栋房子。可惜在第二册的那个时候呢，大概有一些罗跟珍的一些心理状态吧，已经形成了可以买到的房子，而且可以住进去，而且财务没有问题，也就是煮熟的鸭子呢到后来既然是灰掉了，所以他没有买第二册 大概六十几节的时候，六十八九节吧，在那段时间呢，其实塞斯花了好几节的时间在讨论买房子的事情，这个房子是囊中物，你们很快就会搬进去，在那边应该怎么设计，这房子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在可能性场当中呢，这强烈的情绪能量到后来呢并没有真正买到，哦，所以呢在这里，哦，住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在479节，哦，又碰到这个房东跟他们的关系搞得不是那么好，然后赛斯的说法是说他在嫉妒房东，然后呢房东心电感应感觉到他们的想法，哦，然后呢因此想要把这个房子卖掉。那在上个星期呢赛斯就提一段大概100多个字在谈我们的最初情绪是什么，然后最初情绪假如它强度够强的话呢，就会变成一种雏形，一种初稿，然后这个雏形呢就会收集能量，收集的能量又开始会继续去启动它，这种高度充满的情感呢会吸引这个雏形的版本呢在将来里头呢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提到说，如果这个世界呢全部都以象征意义在呈现，如果我们的梦境也是以象征意义在表达，那么我们内心里面到底存在些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其实象征意义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它都有可能是他人生未来要走的这种路线。所以如果我们细心一点的话，我们从周边当中我们很容易抓到，很容易抓到现在我们内心的情境跟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从外面的事情当中去抓外面发生的某些事情，比如说你今天早上碰到什么样的人跟你说什么事情，假如说你用联想力，你知道吗各位，联想在整个赛斯心法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你可以利用联想可以知道内在透露给你，或者是内在即便他没有透露给你，你可以从这些联想的资料当中去发现事情的走向在哪里。因为如果我们是走在一个故事的脚本上的话，在故事的脚本当中，你只要看看现在外面的舞台背景是什么，今天是演哪一幕，在歌剧里面的哪一幕，当你看到天鹅湖那场景的布置是什么的话，你大概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好，所以这个象征意义当中呢，在我们人生的活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赛斯在上个星期才会提到说，很多很多的创造性的活动，是先在你的心智当中，先类似像画笔一样先画出来，你其实是可以看到它的笔画它的颜色的，然后呢它会有意识自己的功能提供我们情绪上的期待，然后这个期待会产生结果。尤其是昨天有提到这种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啦。赛斯的讲法是说呢，你的内在自己它是一切的发动者，它决定要怎样做或不怎样做，虽然没有错跟我们外在的情绪是有关的，不过呢你不可能去操纵它，因为它才是真正的老板啦。这里翻译成公投，所以我说我才买了一个公投老板的耳机送给我小女儿，这也都是一些象征意义啦。我们的内在自己他就是个老板，他不可能是一个从属者。那么假如说我今天要许个愿，我今天要做任何创造的事情的话，其实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内在才是真正的公头，真正的老板，你不要想去欺负他。可是你内在也不会过度的来找你麻烦，因为我们内在是我们的保护者，而且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会超越自我的界限的，不会违背自我的意愿，他呢会让我们的自我既然来到人世间，我们就在学习利用 内在自己的强大潜能嘛，我们在学着用他的潜能。如果他超越了自我的意愿，然后呢完全来协助我们啊，或者是来影响我们的话呢，我们的自我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巨大的内在自己的这个潜能来学习，来帮助自己跟他人嘛。这就是上个星期所讲的内容哈。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会完全接管的，它会让目前的人格在自己的身上进行学习，然后它会提供忠告、直觉帮助、灵感，然后也不会强迫我们去接受。而实际上我们的内在自己是载着我们的，我们是在内在自己的车上，它载着我们的，它载印着我们，并且提供我们生命的资源。好，我们就继续479节的内容。那么算是在这里提到说，这一幅画的销售已经在内在实相中进行。刚我提过嘛，课程一开始的时候，479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罗讲说呢，你已经卖掉一幅画了，好，你已经卖掉你的画了。课程上上之后，他又提到，他说呢，有一个叫 PAL Paul， 好，这个字跟你卖掉那一幅画是有关的。那在这里呢，他就提到说，这幅画的销售已经在内在实相中进行。所以呢，对赛斯来讲的话呢，在内在实相当中进行的意思是已经卖掉那一幅画了，好，已经卖掉了。这里所表达的就是我说的象征意义。好，对内在来讲的话，它的象征意义已经完整了，好，已经被情绪充满了。当你的情绪充满了你的内在，而你的内在在象征意义当中已经完成了，对赛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罗已经卖掉了画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卖掉画不卖掉画，不是用你的自我意志在决定的，而是用象征意义，用你的情绪能量。在前面的那节课所提到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变成一个底稿，底稿会变成一个吸收事件，在你的这个情绪的周围会形成一种吸引力作用，而这个吸引力作用呢，它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就化为实现。所以为什么我会提比干无心的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会提到我跟我小女儿之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送她什么她送我什么，表面上呢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用联想，你用象征意义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头有充满的那种很有趣，而且充满的那种象征意义的表述。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有一个内在实相，内在实相在进行的一些事情。那内在实相在进行的事情呢，是以情感的浓度，情感的深度，以这个情感的深度，那情感的深度从哪里来呢？情感的深度常常是由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渴望，从我们的想象力来的，也可以从象征意义当中去发现你现在的一个情绪状态是什么。就好像我刚提到，罗是一个画家，罗的画还没有卖出去啊，罗明明画还挂在他的墙壁上啊，为什么赛斯说你已经卖掉了画？好，这里又提到哈。他说在这里，我相信在实现之前可能会包括一个三星期的时间，所以时间也被他描述出来了。而且呢，有一个个体已经决定买你的画，而且很快你会卖出两幅画，一幅是男人买的，一幅是女人买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提到，假如说我们在提人生创造啦，或者是心想事成啦，那么你就必须要了解象征意义在你内心里面的重要性。那么如果要谈象征意义的话，我想最直接的哈，应该是最快速最直接的，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已经看到了或形成了那个图像。我之前有提过， 有时候呢，我从台湾回到美国，有时候通关很麻烦嘛，通常呢总是有朋友送你一些东西哈，在华丽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通关的时候问你还真的有时候很麻烦，比如说带一些茶叶啦，茶叶如果你去查哈，茶叶是可以进美国的，好，甚至鱼类是可以进美国的，可是呢在通关的时候你总是很不希望他查到你身上带有一些茶叶，因为他会把你的茶叶先刺破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是茶叶这一类的麻烦啦，好，可是如果你在进关之前你已经想象自己已经好高兴的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舒舒服服的躺着的时候，其实常常那一次的进关呢就会非常非常顺利，就完全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啊，就是很顺利的就直接回到家里头。所以成像成形有个图形，它在我们人生创作的这个象征意义来讲的话其实是大有帮助的。好，所以各位在这一节的稍微后面一点呢，算是在仔细的介绍它有关于它的画被埋走了的这个过程呢，它是这样描述的。好，它说第一点呢，你生动的去想象在你的墙壁上一个空荡荡的位置上，好，你已经把画卖出去了。好，而替代现在挂在墙壁上的，好，是你打算要把它们卖出去的，还有好多好多你的绘画，也就是呢用想象的方式想象墙壁上现在是空荡荡的，而且呢你要挂上去的就是那些画，挂上去之后也很快会卖掉，好，这个就是象征意义嘛，你用墙壁上是空的，好，然后墙壁上会挂很多再挂上去的话会很快被买走，这个都是一种情绪上的改变，一种象征意义的改变嘛，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他说想象你自己正在渴望绘画已经卖出去，你的画作卖出去了，然后呢你已经把你一些东西已经挂在那个墙壁上，好，这个仍然是象征意义，仍然是想象。好，第三个呢，他说呢，你发现你自己正在以鲁伯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那个墙壁上卖出去的话我们要挂什么画。好，你看，好，生动的想象画已经卖出去了，那边空了。好，第二个呢，再挂上去的话呢还是会很快卖掉。第三个呢，你想象你自己正在准备那个东西到底要挂什么。好，第四呢，你跟你老婆在讨论，那现在那空下来的墙壁到底要挂什么才好。好，各位你看，这就是心想事成的方法啊。然后他说呢，想象一下有人在问你是否最近要卖出任何画作，也就是你已经想象人家来问你你是不是有画要卖啊，好之类的。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比干在外面呢碰到那个卖空心菜的妇人，这个当然也都是一种象征意义嘛。然后呢他这里的这个前提之下有什么呢，他说呢要看到并听到你自己在告诉他们你正在比以前从未相信的可能卖出去更多的画作。这个描述就在补强前面讲的那个观念，就是你会卖很多画，然后你也听到了你看到了人家在问你，那你也在跟人家讲，你也相信你自己比以前卖更多的画。那下面再还有一个补强，他说呢看到有一个信封，信封里面装满着钱，而你看到一个标有绘画钱的信封，就连画作卖出去的钱你都看到了，而且钱都已经写在那个信封上面了。好，那看到它里面装满了你从画作当中所收到的这些钱。好，这是再一个补强。那另外一个补强是在想象你已经怎么样把这些钱花出去的，现在呢画都还没有花出去，对不对？好，好像那个 卖牛奶的小女生，她想我卖了牛奶我就买鸡蛋，鸡蛋可以孵很多小鸡，小鸡卖出去然后可以买一头牛，然后牛怎么样怎么样、哦、总而言之她不断的在用这种方式在建设她内心的感受、哦、用象征意义来让她的人生的一种创作方式达到她心想事成的目的、哦、所以她现在不是只有画卖出去而已哦，画卖出去之后他看到在讨论上面要挂什么，然后又看到自己很多的画作也卖出去了，然后跟老婆在讨论空下来的那个墙壁好要挂什么样的图，钱也收到了，钱也放在信封里头了，信封也标明了多少钱是哪一幅画，然后呢你甚至已经想象到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好。这里只是在提赛斯对想象力啊，对图像啊，对这种联想啊，其实这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去改变想象，改变你的联想力，改变你的象征意义，才是我们心想事成真正的方法，不是用我们的自我意志想要去控制外面的环境，因为如果你用自我意志想去控制外面的环境的话，这样不太容易成功，因为你的内在才是工头，不是你是工头，你的内在才是老板，你不是老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用对方法，那如果用对方法的话呢，事情才会很容易成功嘛。如果我们学赛斯心法，我们说信念创造实相，那信念创造实相如果全部都由自我在操控的话，赛斯已经不止一个地方了，好多地方都跟我们讲说你不可以用这种操作方式了，你要的方式呢反而是像中国人的这种象征意义的方式来操作会比较容易一点。继续他又提到另外一个比较更重要的情况，他说想一想你具有如此的天赋，你应该怎么样去感激，这个仍然是在以象征意义来和你的内在配合啦。所以赛斯在这一点上他压了一个字，这是最重要的。想想你自己具有的天赋，想想你怎么去感激，这是最重要的。哪些事情我们要避免呢？第一，或许永远不要想你没有他可能会更好，或者是呢不要想他比其他人遇到的那些代表的更多的困难，不要去想你碰到很多困难啦，不要想哎呀不卖也很好啦，像这个东西都是不太适当的。你要感谢你的才能，那要感谢别人对他们的欣赏，这个是重要的，感谢自己的才能，感谢别人对他的欣赏，要看到别人欣赏他是怎么样的自然的事情，就是人家很自然就会欣赏他嘛，人家很自然就会欣赏我的才能啊，而且你要直接的想到你的绘画是可以替别人提供很多的帮助的。像这些想法啦，这些思考方式其实主要都是在改变我们的心态嘛，那我们心态的改变其实不就是在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象征意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赛斯的教导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那哪些要避免呢？第一个要避免的事情是，我将会卖出我想要卖的所有的画作。这个跟我们在赛斯的团体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的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词句啊，我将会卖出我想要卖的所有的画作，我就是要找到什么样的人当我的伴侣，我就是要怎么样成功，我就是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这种词句方式呢，赛斯说呢，对这样的宣誓，这样的下决心，这样的暗示，这样的建议，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甚至说呢，或者是说我会卖掉我所有的画作，或者是说我会出售这些画作，我会把 画作全部都卖出去啊，跟上面其实是一样的啦哈。为什么这种词句哦，尽量避免去使用，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暗示？为什么不要说我卖出我所有想要卖的画作，我会卖掉我所有的画作，我会出售这些画作，为什么不要这样讲呢？塞斯的说法很简单，他说呢，因为这些哈都是具体性的，就没有弹性了。你给内在的信息或你给内在的暗示呢，是不能够像这种具有具体性的指令。如果你具有具体性的指令，反而会产生不良的结果哈。就是他前面讲到的，你的内在是老板，不是你是老板。我个人觉得啦哈，除了这里所说的比较是具体性的，你内在没有自由，没有弹性去处理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哈，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情绪上处在的是刚好相反的情绪状态。我要卖出我所要卖的画作，这句话的背后是不是指我内心有匮乏，我很想把画作卖出去？但是在这堂课所说的那种轻松的暗示，那种游戏心，那种没有执着在你的匮乏上面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真正的重点啦。好，所以你去比较一下哈，赛斯在教你怎么样用信念创造实相，或怎么样心想事成。其实他的教法跟我们现在在操作的，或者是在赛斯团体当中我们所学到的一种应用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哈，很不一样的。因为在这里他也是赛斯也一再强调，从象征意义上着手，从自由度着手，从建议着手，从暗示去着手，从图像上去着手，但却不是我们用一种坚强的意志啊，什么目标先设定啊，什么之类的，不是用这种方式哈。所以赛斯问罗，他说呢，你明白这样的区别在哪里吗？假如你不小心的话，你看这样的词句，你觉得没有差别啊，那不是一样吗？不一样啦哈，真的不一样，这里头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想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你想你心想事成，其实你必须要把这一章从头到尾啊多看几次，它真正点的重点在哪里？真正在操作的其实是你的情绪能量。在这个情绪能量的关注上，好，赛斯继续谈他的观念，他说请等一下，如果在他有钱的这样的系数当中存在着指责性的联系的话，那么结果也是不好的。就不要说他有钱，如果说啊他有钱买我的画了，这个他有钱的背后你是不是有指责性呢？这个跟指责有没有关系啦？他有钱，他是大爷啊，这样这样啊，所以才会想要买这一幅画。其实有任何指责性的联系，他没有一种平和的感觉的话，你的情绪能量不就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吗？所以说你听懂我的话吗？罗说是的，我了解的，但我相信我是不会这么说的。赛斯安慰他一下，他说我想你也不会啦，那你有什么其他问题吗？罗说没有，我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赛斯说呢，你们两个的自由感慢慢也增加了，那在睡觉之前不要过度的暗示来压倒自己。课堂之前他有提到，他说你睡觉之前轻松的方式暗示自己，然后课堂的中间他提到不要像时钟一样每15分钟就想暗示一次，因为我们急着让我们的愿望成真嘛，所以我们会不断的一直在加强它。赛斯说不用这么麻烦啦，也不用这么多过度的暗示，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压倒自己。还是我那句话嘛，你的内在才是老板。好，你内在才是老板，你要听取内在的声音，你要跟随着内在的感觉去操作，但是你可以给你内在很多的暗示，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暗示的时间，没有错了。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可以向我们的内在提供一些信息。为什么睡觉前或者是清晨刚刚睡醒的时候，为什么这两个时间很适合做暗示呢？是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呢，你自我已经开始迷糊了嘛，你自我的抓取已经不会那么强了。那刚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也还在跟内在的接触是比较紧密的，对物质实相的控制还不是在最强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睡觉之前，睡前或者是刚醒这段时间是我们的黄金时间，很容易进行我们对内在的建议。也就是重点还是在那一点啦，你的自我操控就不会过度的强悍。当我们的自我没有很过度的强悍的时候呢，我们在做建议后，我们对内在的联系就会比较容易把你的需要传达到内在里头。如果你的内在呢过度的强悍，就好像前面我们在上个星期所提到的，你不可能主宰你的内在。那如果你要主宰你的内在的话，最好你是一个和睦相处的人，不要过度霸道。好，那现在所谓的睡前的暗示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概念。好，这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行暗示的时间，以便在暗示当中呢为自己提供关于你的画作，会以创造性的直觉的方式帮助你利用你的才能。所以各位，象征意义，象征意义，象征意义，我们在象征意义上去改变，以情感状态的改变，其实是一条真正的捷径啊。那之前在课堂上上的时候，我也常常提到，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沟通的事情，比如说你很想跟你的伴侣说些什么话，可是很难去讲出来，而且也很难跟对方沟通。或者是呢，你很想跟你的孩子说些什么，或者是你想跟你的朋友然后很难沟通的那些时候，其实你可以利用睡前或者是刚醒的这段时间呢，你在内心里面传送一些信息。那这个信息的传递会透过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时空，以我们的情绪的状态呢，会去处理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些事情。而你所要传递的信息呢，虽然你以为对方是听不到，对方的确是没有听到，可是会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呢，在潜意识里头去植入你的一些信息。就有一点像我们在看电影的那个前面启动一样，你在物质实相当中，你当然没有办法去左右它嘛，可是你跑到上一层，就你在梦境的状态，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呢，你去植入这样的一个资料。各位，这种从潜意识无意识的过程当中去植入一个信息，然后呢对方会不自觉的自动反应的从你的信息当中来对你对应。好，我课程一开始就提到吧，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只要稍微仔细去观察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一定可以找到脉络的，一定有相对的象征意义的。好，就好像比如说我小女儿送我碧螺春送给茶爸爸，这种过程说不定连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可是呢，从象征意义当中他已经传递了信息，或者是我从象征意义当中我已经收到他想要表达的那些概念了。而我在送他东西的时候，我或许也没有真正去觉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呢就是有一个情绪上的一种能量的传递嘛。好，继续罗就问赛斯，他说，好的，那为什么我没有把我要出售的画作做成一个广告呢？像宣传单啊，纸质的广告，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赛斯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做呢？罗说呢，是的，赛斯最近有提到这一点，有几个原因。赛斯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呢，你不喜欢做广告，你 觉得人们应该来找你，所以第一个是你不喜欢做广告，第二个是你觉得人们应该来找你，这里头应该有藏着某些信念的哈，纸质的广告这是一种哈，将他们带给你的方法，也是一种获得关注的合法的方式。好，做广告有这种好处啊，你做了广告，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带给对方啊，你也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得到对方的关注啊，所以你为什么不做呢？他说呢，你在消极的拖延，不想让陌生人来破坏你。这是说，但是实际的状况是买家会帮助你的能力，而不是阻碍你的能力，并使你能够将精力投注到你的工作当中。有人买你的话，你会受到鼓舞，你会增加你的能力，而且你会把所有的精力比较专注的投到你自己的工作上。不过呢，刚不是提到嘛，他说你不喜欢人家来找你，你不喜欢人们来找你，那这个不喜欢人们来找你的背后，他的一些心理脉动的状态是什么呢？必然是有一些骄傲在里头，必然是有一些内心的没有信心这种感觉在里头。好，这里的赛斯是提到你可以很容易的摆脱一些连结，有的部分呢是跟你父亲的早年的这些你了解的经验有关。好，你的父亲是怎么想啊？他说第一，他不愿意出售他的照片。好，第二呢，他的态度是以为他们进入房子时对客人的一些反应有关，就是他不喜欢人家跑到他的房子里面，那人家跑到他的房子，他对人家的态度也不是那么好，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他不喜欢卖他的照片，第二个呢，人家进到他的房子里头，他对人家的态度并不是十分好。那么第三是你曾经说过的，你妈妈为他卖东西，你的妈妈比较会交际吧，好，你妈妈替他卖东西，那不然的话他就是不会卖的。好，他不想卖，他要你妈妈来卖，所以他在拍照片，那这个照片跟你现在卖画其实是蛮相关的，可是你们内心里面都有某种心态，而你的心态其实是从你爸爸那边得到的。你从你爸爸那边得到什么的概念呢？好，第一个就是他觉得他有一份骄傲吧，他不愿意卖他的照片，他对人家进入房子的态度并不是十分好，他觉得你的母亲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他是个艺术家，不应该是由他来做。有时候我们无形中从父母当中父母的信任当中直接学到一些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不自主的在应用着他们在操作的这种信念方式，我们并不太自己觉知到。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来自一个被父母亲暴力相向的孩子，虽然他非常讨厌这种方式或者是他觉得这样是很不对的，可是呢，当他当父母的时候呢，他却常常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孩子，因为这些东西呢，在他的信念当中产生作用了。好，那对罗来讲的话，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的操作方式，让他内心里面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因为有这个原因呢，他在卖画作的时候，他就不会对别人有太多的善的一种回应方式啦。然后呢，他也不觉得他应该去卖这个画作。这就是赛斯在解释为什么你不做广告。你的父亲根本跟你现在所采取的态度是一样的啊，你是在写你父亲呢，内心是有一份骄傲，不愿意出售你的照片，然后对客人的态度并不是觉得那么好的，所以这些部分都会造成影响。那你怎么去切断这些连结呢？这里赛斯给他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把他们用 暗示，好，用积极的暗示的方式来进行你的渴望，进行你的期待的话，那么这些就不会跟你产生一种对抗，你就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啊采取一种不自觉的情绪方式，不自觉的反应方式，但是你自己并不真正的理解啦。这里所说的积极的暗示，我们如果用积极的暗示，我们是可以重新把你现在所对抗的力量，造成你不愿意这样做的事情呢，就会不再影响你的。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操作上或许也是很好用的一种方式啦。最后一点，他提到，他说你必须要分享你的天赋，这就是你拥有你的天赋的原因。然后他要罗把这两句话画底线。赛斯所说的这句话，我相信不只是对罗而言啦，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分享我们的天赋，我们懂什么或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尽量的能够去分享。如果你尽量去分享你的天赋，这就是你的能力会存在的原因嘛。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天赋，是因为我们想分享它嘛。我们拥有某一种能力，是因为我们想分享嘛。好，是分享你的天赋，而不是从天赋当中去产生一份自傲。你就说，哎呀，我很厉害，我这方面很好啊，家有碧玺，想知千金啊，我很厉害啊之类的。好，我们的天赋既然来自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天赋既然只是为了要表达，我们的天赋当然是希望跟其他的人分享嘛。好，像我们如果了解什么样的观念，或者是从赛事资料当中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信息，那所得到的这个信息，所观察到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去分享，这才是我们真正去拥有它的原因嘛。行动才能带来更多的行动，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动，是因为我们内在希望用这种方式行动。那既然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行动，如果你有机会去表达你的天赋，如果有舞台如果让你去伸展你的想法，那不管这个伸展的结果是不是能够得到我们一起的好处，这种表达好，对你以后对其他人都是会非常有好处的。我们唯一的堵住它的方式，是我们用自私的想牟利的方式才会堵住我们真正的天赋。如果你用那种在跑步机上跑步的这种心情的话，我们在跑步机上或者是在街上散步啊慢跑啊，这些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利益嘛。我是说实质上的利益，并没有人付你薪水啦。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有一些活动一些行动的话，才会带来我们的能量，带来我们的力量嘛。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说，你必须要去分享你的天赋啦。好，分享你的天赋就是你拥有它的原因啦。甚至说在这两句话底下，请你画底线，这是重点。好啦，那479节这一堂删除课程呢，赛斯就停在10点55分这个地方。他说呢，现在你可以休息或结束课程，随你便。好，那罗的选择是结束课程。好，所以这节课在这里就先结束了。那我们在下一节课是谈480节啦。好，那其实480节它仍然是大致上的在补强479节的内容。好，那我们在下个礼拜谈到这个480节的时候呢，我们再跟前面的这个课程内容再做一些比对，那各位就更能够清楚的了解到赛斯他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好，480节一开始前面罗是有做一些注解啦。那这些注解当中有提到，罗的注解是提到5月2号到5月4号出版社的谭摩斯曼跟他的妻子夏娃来到他们家做客， 2号到4号蛮长的时间嘛，应该是一个周末啦，礼拜六礼拜五到礼拜天，那礼拜一上课的时候呢很奇怪，赛斯就拓不过来了。那赛斯拓不过来，应该你在前面的课程当中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般来讲的话呢，当他们要上课，尤其是定期课，通常是很容易的，时间到了那么赛斯就过来嘛。可是在礼拜一赛斯没有过来，这是前面的布景了。那提到的一种状况就是说呢，真在5月2号跟5月4号这段期间呢，他感觉到非常放松，非常好，甚至有一种解离的状态。不但有解离的状态呢，就好像在享受春天的空气、鲜花、草地，就好像我前面提到的那种碧螺春，就是春天的气息都来了。然后他身体的状况非常的放松，然后呢身体的症状也减轻很多。可是呢脖子的僵硬的部分呢没有完全放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是说呢，可能真自己是处在一个类似像被测验的状态。所以会不会这个礼拜一没有上课的这种情况其实是赛斯对他的测验。那为什么5月2号跟5月4号这段期间会造成真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很好的反应呢？为什么会那么放松？为什么会有一种如沐春风啊，好像在享受春天的空气、春天的草地、春天的鲜花？为什么有这么一种放松的状况呢？是因为呢谭摩斯曼是他们的出版商普伦蒂斯赫尔的经理。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谭摩斯曼很热心的、由衷的认为他写的那一本书是可以出版的，他由衷的批准了那一本书，同意的真为赛斯书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他给真的打了一剂很强的强心针。那他给他的认可呢，造成真的一种放松的状态。这个是5月2号到5月4号所发生的情况。所以到了5月5号星期一要上课的时候呢，真说呢赛斯就在旁边啊，赛斯已经进来了，可是赛斯不上身。正常上课时间赛斯既然不上课，而赛斯最喜欢的就是上课，那为什么赛斯不上课？我觉得赛斯是有深意的。然后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二，礼拜二早上呢，本来礼拜一真的状况改善很多，对不对？到礼拜二的时候呢，所有的症状全部都回来了，那真又变得非常紧张，非常僵硬。那你看周末的期间他跟谭摩斯曼相处，然后呢他的身体状况有很大的改善，那礼拜一没有上课就立刻造成了真的压力。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谭摩斯曼是肯定真写赛斯资料是非常好的，也批准真来写赛斯资料。所以当赛斯没有出现之后，你看真的信心就被打垮了。那真的症状呢，在隔一天也就是礼拜二的话，在一天当中他的所有的那些改善的症状呢全部都回笼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在说明，我们说我们信念创造实相，我们可能从别人的身上去学某些好的观念、好的信念，然后呢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好，那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如果这个想法没有办法由内而外产生一个由衷的感觉的时候，你从外面学的这个部分呢，一旦碰到困难，一旦事情有一点点不是如你想象那样的话，我们所学到的任何方法马上全部都还给对方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样子。因为 连我们自己对这个宇宙来讲都是一种象征意义嘛，我们就是一种意义，就是一种独特性嘛。那我们按照我们的独特性在行进的话，任何事情只要在我们的内心的特质上改变了，它就会变成我们实际的环境嘛。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特质是从外面接引过来，而这个没有真正回到我们的底层的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根本不持久嘛，一天就回来了。这样的意义就有一点像我们说的是治标但不治本。其实这个概念在我们最近的课程一直在提到，你要解决身体的状况，你要拿别人的想法用在你身上，好像很快的很多事情会有一个结果，可是那个只是标啊，真正的本还是我们的意义啊，我们内心的那种思维方式，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 psychic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感觉基调，从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当中，我们不断的在对应外面的环境去创造我们所面临的实际上的人生情境。如果我们不从我们的底层去改变的话呢，事实上我们的环境再怎么改变最后还是会还原到原来那个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私人课的第480节。我只是大概先做一个开场白。好，各位，谢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